记上27章1节起，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投奔非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从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去了。大卫和他的2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上去侵夺基素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吉。亚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面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7章，事实上是记载了大卫的一个失败，一个信心软弱的一个经历啊。大卫在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那里住了1年0.4个月。大卫虽然是一个敬畏神、寻求神心意的人，但是呢，大卫也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刻啊。他觉得扫罗必定会杀死他，他一定要自己找出路。但是呢，事实上神把大卫从扫罗的手中已经拯救过无数次了啊。然后神已经借着先知撒母耳已经膏了大卫，并且应许大卫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如果对神有信心的话，如果对神的信心能够保持的话，他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说扫罗一定会杀我，不会的啊。但是很遗憾呢，在这个时候大卫这种四处流浪啊，估计已经有10多年了啊。所以这经过这10多年四处躲藏流浪啊，躲避的这种日子，大卫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啊，也开始软弱了。所以他就觉得神不会再保守他，他一定要自己找出路了。如果不找出路啊，扫罗会杀死他。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是记载大卫他信心就在这个软弱的时刻，他没有求问神哈，他完全没有，整章经文没有提到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那么在上一章呢，26章多次提到神啊，总共提到，上一章总共提到神有16次哈，那本章呢一次都没有。那么圣经学者呢也发现哈，就是在大卫在这个非利士人当中所住的这个1年0.4个月， 大卫没有写下任何一个 一首诗是关于神的，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是关于神的。所以这一年零四个月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离神很遥远啊。虽然他是看上去是得到了平安啊，扫罗没有来追杀他，但是他自己他的内心事实上啊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写不下，没有写下任何赞美的话、喜乐的话都没有啊，是个黑暗期。这一年零四个月对于大卫来说是黑暗期啊，因为他住在了非利士人当中。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一个敬拜假神偶像的，也是神所厌恶的以色列的仇敌。那么圣经把大卫他这个信心软弱的这段经历呢记载下来，当然不是让我们去效法啊，不是让我们去效法啊，不是让我们像大卫那样去投奔神的敌人，然后去撒谎啊，去欺骗，不是的。把这个记下来是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像大卫这样有信心的人，他也有软弱也有跌倒的时刻啊，就是让我们要警醒，常常的依靠神。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即便大卫软弱，即便大卫跌倒，即便大卫去投靠神的仇敌，但是呢神依然还是怜悯大卫啊，神依然还是保守他。那么从接下来从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因为大卫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结果他给自己是惹祸上身，遭遇到很大的麻烦，但是即便如此，神还是不离弃他。所以我们一方面会看到大卫的信心软弱和跌倒，要让我们要警醒。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就是即便是像大卫那样有信心勇敢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刻啊，他也有犯罪跌倒的时刻。所以呢也让我们一个方面自己常常警醒，一个方面呢也看到神对这些软弱跌倒的人，神的爱还是不离不弃的啊，神还是一直用各种方法啊，或是赐福或是管教，把大卫最终还是带到神的这里来。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呢，真正就是所谓的批评家是很多的啊，那个就是像就是用去批评别人呐、啊，去指责别人，去看出别人的问题，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啊。但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就是以神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看见这些软弱的人，看见这些哪怕甚至是犯罪迷路的人，但是呢依然对他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啊，依然对他们有一个不抛弃的一个态度，这样事实上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呢，其实就是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们免人的债啊，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要免人的债。所以呢圣经记载下大卫他的软弱他的失败啊，不是让我们去效法，不是让我们像大卫那样去撒谎去骗人啊，去跑到这个拜偶像假神的人当中啊，与他们为友，不是的。记载下来这些呢是让我们能警醒，就是即便像大卫那样有信心的人，即便像大卫那样直接得到神的高利，得到神的应许的人，他也有软弱跌倒的一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警醒，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不会跌倒的，我是不会软，不要这样。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神对大卫依然还是怜悯啊，虽然大卫一再的跌倒，一再的软弱，但是神对他的应许啊，神并没有忘记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呢，世人都是软弱的啊，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那这个世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事实上呢，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大卫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像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甚至就像那个信心软弱的扫罗一样啊，就是自己想办法自己找出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神，一句话都没有向神求问啊，也没有去找祭司，完全没有，就完全像一个像许许多多远离神的人一样啊。那么从这当中呢， 我们还是要思想神对大卫的爱，也神对许许多多像大卫这样软弱的人、犯罪的人的爱。好，那么这段时间一年零四个月呢，大卫是没有求问神的心意，自作主张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看上去他确实是躲避了扫罗对他的追杀。看上去的一年零四个月好像是过得很平安，然后呢他也出去去抢夺别人的东西，看上去都很顺利。但是事实上在大卫他的人生经历当中，这一年零四个月是很黑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年零四个月对他来说，他没有写下一句赞美神的诗篇都没有啊，所以可见他这一年零四个月其实是很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一年零四个月啊，是很远离神的一年零四个月。好，那么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他自作主张啊，他没有在等候神，没有在依靠神，自作主张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啊，带着跟随他的人和跟随他的人的眷属，就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啊，加特。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因为他在这一章他杀了很多亚玛利人，结果亚玛利人就找他们报仇啊，结果就把他的家眷包括跟随他的人家属全部掳走，会给大卫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哈。那么在加特王呢亚吉就把洗格拉这个地方就给大卫，就让大卫跟他那帮人就住在那个地方，因为大卫跟这个亚吉就说啊，不要让我们离王这么近，都住在京城里面啊。这是大卫，他还是因为他以前是跟扫罗王是非常近的，啊，跟扫罗王他是侍奉扫罗王，跟扫罗王弹琴，跟扫罗王非常近，结果非常危险啊，王会嫉妒他，非常危险，所以大卫这时候他就是主动提出来啊，他不要跟这个加特王那么近啊，那么就把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加特王的儿子亚吉就把洗格拉这个地方就给了大卫，那么从此这个地方以后就属于犹太人的地方了。那么事实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不过一直就被非利士人占着，所以很奇妙。就因为大卫就是可以说是叛逃到非利士人那里，结果呢非利士把这个地方又给了大卫，那么这个地方事实上最后又回到以色列人手中了啊。这个地方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不过就是一直被非利士人占啊。那么大卫去到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呢，因为远离这个非利士的王啊，加特王，所以他就就彻彻底底就是当土匪了啊，就是完全就是当强盗这样当土匪了啊，就是去击杀那些当地的原住民，那个特别说那些人一直就住在那里啊，一直就住在那里。那么呢其实他击杀这些人呢就是基述人、基色人和亚玛利人，没有犹太人，没有。那么但是抢把他们全部都男女全部都杀光，为什么一定要杀光呢他就是怕他在这里就是做强盗做土匪四处杀人抢夺，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这个加特王，传到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王的耳中。那么结果亚吉就问他，就是你在那里你抢夺了什么地方呢？结果大卫就非常含混的说什么呢，就是他犹大南方的地方，就没有具体说是谁的地方，就是犹大的南方耶拉米的南方、基林南方，所以呢把犹大就提到放到最前面，这时候就给这个亚吉王一个错觉，就以为大卫在那里去攻击犹太人去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呢亚吉王就说这样就好了，这样以色列人就会更加仇恨大卫，大卫就会对我更加忠心这其实这是大卫的一个谎言，他没有攻击以色列人他攻击的是这个亚玛利人和这个基述人、基色人，没有攻击以色列人。但他呢他 杀了这么多人，他又不让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他就把这些人全部啊，从男到女全部都杀了。那么所以当他去其实就是欺骗亚吉的时候啊，他只是没有讲出事实啊，或者他只是讲出了部分的事实啊，他用非常模糊非常掩饰性的话，而且很明显是他故意引导亚吉误认为他是去攻击的以色列人。大卫显然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大卫在他一首诗篇里就是求神啊，就是让他不要走诡诈的道啊。其实在这里大卫是非常非常诡诈的啊，那么他就故意的引导啊，巧妙的掩饰，让这个亚吉就认为大卫攻击的是以色列人啊，抢夺的是犹太人的地方。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啊，他是攻击啊那些迦南当地的人啊。那么他可以说骗取了这个亚吉对他的信任，其实接下来会给大卫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查考当中，我们会看见人往往就是这样，自作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但是呢，始终即便大卫就是这样的诡诈，这样的欺骗呢，但是神还是啊不丢弃他啊，神还是怜悯也保守他啊。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这堂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哈。啊，首先我们会看到大卫的软弱，这堂经文记载了大卫的软弱。他首先就是信心动摇了啊，在逃难已经这个时候已经有差不多十年了，那么四处躲藏啊，在旷野啊山洞四处躲藏，所以呢他不再信靠神啊，就是觉得扫罗一定会杀了他。那么事实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上帝已经就是保守大卫很多很多次了，从扫罗的追杀当中很多很多次保守他，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卫还是怀疑了，还是怀疑动摇了。那么他也没有求问神，就自作主张啊，他说他要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啊，这样的话逃到敌人那里去，或者投靠敌人啊，其实就做叛徒吧，做奸细吧，就是这样啊。那扫罗就不会来追杀他，因为他知道扫罗还是不敢主动去去招惹非利士人。后来事实果然也是这样啊，扫罗听说他逃到非利士人那去，扫罗也就算了啊，也不去追杀他啊。事实上看上去大卫这个决定还是聪明的啊，虽然看，但事实上后面又看到给他惹来很大很大的麻烦啊。当然啊，也有神的保守了，就是非利士人居然收留他而且信任他啊。其实上一次他逃到这个加特那个地方，他是要装疯的，要装傻的，他才能够啊能够逃出来啊。他被人家认出来他是大卫，然后手里拿着那个巨人的兵器，被人家认出来，后来他只有装傻他才能逃出来。但是那已经是好多年前了，那么他这次去居然都很接受他啊，甚至很信任他，这里面其实依然有神的保守啊，依然有神的保守。自作主张逃到了以色列的敌人那里，并且是神的敌人。为什么是神的仇敌呢？因为那是非利士人是拜假神和偶像的，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啊，以色列人是绝对不可以跟他们是混在一起的，以色列人是应该分别为圣的。结果大卫主动跑到他们那里去啊，并且住在他们当中，那么显然是违背神的心意了。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2章，大卫求问先知加德对大卫就直接说你要往犹大地去，你要住在犹大地，就是不能离开犹大地啊。那是神界的先知对大卫说的，但大卫在这里肯定就是就违背了，他就离开了犹大地，这是第一。所以这是违背神对大卫的这个心意的。神对大卫的心意就是信心坚固 啊，神既然保守，一直保守他那么多年，他要继续的仰望神啊，信靠神。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他已经撑不下去了哈。那么这第二呢，首先第一最直接的，为什么说大卫违背神的心意呢？因为神借着先知的口告诉大卫，他应该是留在犹大地的，结果大卫就离开犹大地了。第二呢，腓力士这个地方是充满各种假神偶像的，他以色列人要远离这些啊、这些民，远离这些拜假神偶像的事，你更不要说主动住到他们当中去啊。但是大卫这里都违背了。那么虚谎欺骗，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大卫住到住到那里去了以后呢，就是离这个加特王也很远，离亚吉也很远，所以呢腓力士也管不到他啊，他住的比较偏远，然后他就抢夺啊，就是去掠夺，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靠抢为生了啊，就是靠掠夺为生。那么但是呢他又害怕他在那里四处抢夺四处掠夺这个声音呢就传到了这个加特王那里去，他又害怕，那他怎么办呢？啊，他非常残忍，就把那里人就全部都啊灭尽了。结果但是王还是知道啊，他到处去攻击啊什么，他占了哪些地方。我们刚才看到大卫用非常含混的语言啊，使这个王误认为他去攻击以色列人，其实他并没有。所以从本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卫呢啊，虽然他是一个敬畏神信靠神啊顺服神的人，但是呢他也有信心软弱和跌倒的时刻啊，然后呢身上也有非常啊可怕的罪啊，或者说罪性。所以大卫他自己认罪的时候就说他这个罪啊简直是在母腹里就是所以但圣经把大卫的这些软弱跌倒虚谎这些诡诈这些全部记载下来呢，当然不是让我们去效法啊，不是让我们向大卫学习，绝对不是，是要让我们警醒的，是要让我们警醒啊。但是呢说实话，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得到上帝全备的启示，我们才是非常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准确的这么讲，就是说把大卫这些不光彩的事情记载下来，是不是让我们去效法，是让我们去警醒啊，是让我们依然看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也看到神的怜悯。我们为什么这样看呢？因为我们有新约啊，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带着新约给我们的启示再来看旧约啊，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但是今天非常遗憾的是，对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是不相信新约的啊，所以当他们去看大卫这些事情，他们就难免的就是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王啊他是这样做，那以色列人就会受他的影响啊，然后圣经也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那犹太人就会受大卫，就会效法大卫，犹太的君王一直到今天也想成为今天的大卫啊，也想复兴大卫的国，所以他们整个对上帝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他把圣经中记载下来许许多多亚伯拉罕不光彩的事情啊，雅各不光彩的事情，骗人啊诡诈呀啊，包括大卫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凶残呐 这些事情呢，他没有在新约的光照下，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下来看这些事啊，他们甚至把这些事情当作某种英雄事迹啊，某种好像可以就是给以色列民族带来什么什么利益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很可悲的，这是对上帝完全一个错误的认识啊。所以我们反复说，我们不能把大卫的这些虚谎啊，这些残暴啊甚至是隐瞒自己的身份跑到敬拜假神偶像的人当中啊，假装自己去侍奉他们的王，这种行为都是非常非常诡诈，非常神所不喜悦的啊，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去效法的，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们要指出呢，非常遗憾的是，如果没有在新约耶稣基督的话语的光照下面，我们如果只看旧约的话，那么会对大卫这些经历有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觉得好像他这种诡诈就是对的，他这种残暴不留一个活口就是对的，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啊。好，我们再来看神的作为。我们刚才看了大卫的软弱和失败啊，那么神的作为呢？当然，神还是容忍啊，还是宽容啊。虽然大卫那个时候已经不再信靠神了，不再相信神的应许了，但是神还是持守他对大卫的应许啊，并没有抛弃大卫，因为神说他要有一天要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那么，所以他的容忍呢？神对大卫的容忍最具体就是依然保守大卫的平安，所以扫罗王不再去追杀大卫，一方面是惧怕非利士人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神拦阻啊，也是神拦阻了。那么非利士人这一次这么容易就接纳大卫，甚至很信任大卫，跟上一次是不一样。上一次大卫逃到他们那去，大卫要装傻才能活命的，那么这一次，哎，这王直接接见，而且很信任，这其实，也是有神，也是有神的保守，让大卫呢，跟他这些人可以，可以暂时有一点平安的日子过。那么，当然大卫呢，在这里呢，向这个王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跟王住太近啊，不要住在这个京城京都里面。那么结果亚吉就把洗格拉这个地方给大卫。就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给大卫，和大卫这群跟从他的这些人。那么大卫提出这个要求呢，当然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这里面当然也反映出大卫他这么多人生经历的一些积累，就不要离王太近，太恐怖这件事情啊，不要离王太近，太谨慎。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啊，神也借着大卫去到洗格拉这个地方，就把洗格拉这个地方又重新收回来了，就归给以色列人。因为洗格拉这个地方以前就是给犹大支派的应许之地，只不过呢，这个地方呢就一直被非利士人占着。那么，这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就大卫就是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投靠非利士人，结果非利士人就把这块地就给了大卫。那么事实上，所以大卫他就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呢，那这块地最终又回到了犹大支派手中，所以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虽然是大卫他的偏行己路，他没有求问神的意思，他自作主张啊，结果。最终跑到了洗格拉这个地方，但是这里面依然也成就了神的心意，因为上帝应许这个地是犹大支派，那这个地最后还是回到犹大支派手中。那么呢，大卫在那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去做强盗去了，去做土匪强盗去了，然后在当地到处去抢夺啊，去杀人，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因为我们知道。扫罗当时神给扫罗的命令是让他把亚玛利人全部灭尽，把外邦亚玛利人全部灭尽，结果扫罗就爱惜亚玛利的王，就爱惜，结果他就让亚玛利的王就存活，结果亚玛利人当然就没有灭尽了。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神就弃绝扫罗，结果大卫就去到那个地方，大卫就把那个地方亚玛利人给灭尽了。当然大卫他并不是说他要去弥补扫罗对神的悖逆啊，对神的不，他大卫他的心思当然没有这样去想了，大卫确实就是为了他手下这帮兄弟要吃啊，要喝啊，要活啊，这么一大帮的人要他就是要这样，他要去抢，但是最终弥补了就是扫罗以前对上帝的这个悖逆，因为扫罗爱惜亚玛利王，就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把亚美利人全部灭尽。所以以色列人去到迦南，我们要知道就是他是神的军队，是神的军队，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我们会看上去以色列人对迦南人 就是去击杀呀，去怎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宽容迦南人已经400年之久了，宽容忍耐迦南当地人400年之久，他们在那里充满了罪，各样的罪，但上帝一直宽容忍耐，给他们400年之久，让他们能够悔改，结果他们依然不悔改啊。结果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地4代之后啊，然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其实是作为神的军队去审判迦南人啊。所以审判迦南人呢，因为神对他们已经有400年之久的宽容忍耐，他们都没有悔改啊。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扫罗要把亚玛力人灭尽啊，因为圣经没有具体记载亚玛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但圣经确实告诉我们啊，他们在那里已经充满各样的罪，上帝忍耐他们400年之久了。所以当上帝让扫罗去灭绝他们，扫罗就应该去灭绝他们，结果扫罗没有啊，扫罗爱惜啊他们的王，而结果很奇妙，那么这一次就借着大卫的手就把亚玛力人给灭尽了当然大卫也不是主动的要去弥补扫罗的过错，当然也不是了，哎，但是最终就是神的心意还是达成了。所以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一方面呢，神还是宽容忍耐大卫，第二方面呢，还是保守大卫，虽然大卫那个时候已经不信神了，离神很远了，但是神还是没有忘记大卫，神甚至还保守大卫，然后神也借着大卫的手收回了犹大支派的应许之地啊，洗格拉这个地方，神也借着大卫的手去完成扫罗没有完成，上帝让扫罗完成的任务，扫罗没有完成，那么这也是神借着大卫的手完成啊，去灭绝亚玛力人啊。所以这也是虽然是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背约，但是神奇妙的作为，神还是守约的，神还是信实的。当然了，同时呢，大卫通过他的征战带领他手下人去抢夺征战，他也得到了丰富的供应和回报和这种生活物资啊，所以以后为大卫能够慢慢的势力强大起来啊，当然还是有益处啊，因为而且大卫在那个地方其实离以色列人地犹大地是很近的啊，所以到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就来投奔大卫了啊，就来投奔大卫。好，这就是今天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7章一个大致的内容哈。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个就是呢，列举圣经中即便是选民暂时软弱犯罪，就像大卫这个时候一样，但是神的应许依然成就的事例，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列举讲这个事例哈。当然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有人说大卫投靠敌人啊，是其能屈能伸的表现，是大卫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啊，所以大卫这种暂时的投靠敌人的做法是可以的，可行的，合适的啊。他这个前提就是大卫从来就没有说永远的去投靠腓力士人，没有啊，大卫只是说骗一下腓力士王，我假装的在你这待一下子啊，有一天我还是会啊会就是来回到以色列民当中啊。那么有人说这是他很聪明的做法啊，非常聪明的做法，为自己保存实力啊，以后东山再起，很聪明的做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你同意此这样的说法吗？为什么？好，那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啊，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即便是选民暂时软弱犯罪，但是神的应许依然成就的事例。 我们首先分享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使他成为信心之父，那么也应许他要从撒拉生下应许之子，但是亚伯拉罕却软弱，两次撒谎，导致撒拉差一点成为别人的妻子，但是神仍然信实的保守，使应许之子出生在撒拉的后裔中。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撒拉也是同样的软弱，他也自作主张让亚伯拉罕与自己的使女夏甲生下以实玛利，但是神仍然保守，让撒拉在年老的时候生下了应许之子以撒，所以神仍然保守他的应许得以成就。那么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也应许，神也使得应许成就，就是神要使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第一代人都倒闭旷野了，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怀存着不幸的恶心抱怨神，那么第一代的人都倒闭了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同着第二代的人进入了迦南，所以神仍然保守了他的应许得以成就。跟从主的门徒，我们看见当主被卖的那一夜，跟从主的这些门徒都在逼迫中四散，特别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主仍然坚固彼得，当他回转之后也再次兴起彼得，使用彼得，因为主耶稣说神所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神必保守到底。我们也看见说旧约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到了七十年之后波斯国掌权的时候，神使犹大国又他的选民又归回。我们也看见耶稣的家谱里面，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虽然这是罪人所行的不义之事，但是神仍然保守应许的后裔。我们也从耶稣的家谱里看到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生了所罗门，这也是邪恶的犯罪之举，特别提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那么但是神仍然带领大卫悔改那么使神所应许的基督生在这样的一个血脉当中。我们看见从旧约的应许就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世人都是犯罪堕落的，包括以色列民，那么从君王到人民到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犯罪的堕落的，但是神仍然保守，让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了世人的救赎主。所以我们看见从伊甸园当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神就赐下原始福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就让罪人有了一个仰望的因信能够得救的一个对象，就是那将要来的基督。到了新天新地，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全然成就，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由此我们看见人都是软弱的，但是神仍然能使他的应许得以成就，这一切都是靠着神他自己的作为特别是靠着他在十字架上让他的爱子基督耶稣成为了救赎，担当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刑罚担当了罪的刑罚，所以使神的应许能够得以成就我们也看见约拿他的逃跑，他不愿意做先知去向尼尼微人来警告尼尼微人，但是神仍然带领约拿使用这一个先知，把福音把警告传给了尼尼微城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和旧约的内核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使得神可以成为我们的神，新约旧约和新约的内核一致的都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又是软弱犯罪堕落的人，所以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使得我们可以因信基督耶稣罪得赦免，好叫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始终是神单方面承担了悖约的后果和刑罚，使得我们能够在应许当中来得蒙神的恩典。第二题，有人说大卫投靠敌人是他能屈能伸的表现，是大卫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以后可以东山再起，所以大卫投靠敌人的做法是合适的，你同意此说法吗？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分享到说，软弱就是软弱，犯罪就是犯罪，我们不能够来洗白，把这一切解释成为能屈能伸或者权宜之计。我们看见大卫投靠仇敌，这是悖逆的，表明他不信神，不信神的保守，不信神的应许，他的信心动摇了，因而选择了世人的道路和解决方法，认为说神不帮自己，那么自己就可以自寻出路。我们看见信心软弱跟不信的恶心是出于不信的恶心是一样的性质，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得不到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们应当立刻认罪悔改，警醒谨守，而不是去试图洗白自己，或者用什么借口，所谓的东山再起，或者是各种好听的借口来遮掩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基督徒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主，我们也要靠主警醒。大卫，我们看见他经历了扫罗王许多的追杀，那么他可能最后当他软弱的时候心里没底了。我们也看见安逸同样的也会让人灵性麻木沉睡，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警醒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常常用一些借口，比如说我们为了教会，所以我们虽然做法是错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好。那么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应当承认错就是错，罪就是罪，不合神心意的做法就是不合神心意，投靠敌人本来就是错的。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说极或不然我们也不拜王所造的金像。那么但以理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也开着窗子让人可以看见他在祷告，如常的祷告，他并没有关上窗户或者换一个隐秘的房间那么他丝毫也不退却，也不妥协，也没有任何的权宜之计。所以我们当我们软弱时，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要有与主一同受苦的一个心智要有一个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心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刚强起来，而不会软弱。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去年公司因为自己所在的公司每一年都有万圣节的 party， 那么过往呢，老板是不要求搞这些的，但是后来去年来了一位新老板，他对这些活动就非常有兴趣，就劝大家来做这些那么如果自己要，你要是不愿意做，可以捐一点钱。那么这件事就对自己就造成了很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是如果我不去捐一点钱的话虽然我不做，但是我可以捐一点钱吧，如果不捐的话，会不会老板以后给我小鞋穿呢？那么后来自己就决定说，穿小鞋就穿小鞋好了，后来也没有捐这个钱所以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环境稍稍发生改变，我们人就面临试探就容易动摇。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愿意有一个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主付代价，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心智，那么我们也就不容易向仇敌去投靠仇敌去向罪妥协了就更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是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一种题目里面的这种说法因为罪就是罪，错就是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一点点的妥协，后来我们越偏越远，最后背离真道最后到了最后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那个后果是何等的可怕。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